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16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各地教文，然后播送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参加世界主教会议，香港教区主教周守仁书记表示，愿教友向圣神开放，共益同行。来自香港的女教友郑小慧，在世界主教会议第四场全体大会上做见证，就同道协行与亚洲文化做了分享。台湾天主教周报刊登的文章，世界主教会议在于福传。陕西省三原教区礼泉县慈林村举行祝圣圣堂庆典。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香港教区主教周守仁书记吁请香港教友为本届世界主教代表会议祈祷，并踏上共益同行这趟长远的旅程。周守仁书记表示，请教友为我及世界主教代表会议祈祷，并希望教友向天主圣神开放，因为世界主教代表大会的共益同行是每位灵洗了的教友的照教，也是教友共同的尊严，每个人都是共益同行的成员，让我们对圣神保持开放与期待的心，并接受他的光照。世界主教代表会议第16届常务会议于10月4日至29日在梵蒂冈举行。周守仁书记与香港教友郑小慧一同获委任为该会议成员，与普世教会的主教及教友在圣神的引领下讨论共益同行教会议题，并分享本地教会的经验。周守仁书记指出，聆听是本届常务会议的特色，这是个聆听天主圣神的机会，相信他临在我们当中，我们在祈祷中向圣神开放并聆听他，因着对大家的尊重、开放的心和互相聆听，我们学习在圣神内承托大家各种的看法和张力，让圣神帮助我们继续向前走，寻求新的共识。他新建与会者在聆听之中达至共识，大会也重视每个不同的意见，将之记录并跟进。周书记称，主教会议只在咨询与聆听，非直接为教会做出决定，这里没有游说，也不是突出某些意见，而是消化会议上的意见并做出反思和分辨。主教会议是个过程，过程比在不同时间表达的意见更为重要。他指出，本届主教会议进程漫长，本年10月的会议是第一个阶段，明年10月的会议则是第二个阶段。两位来自中国内地的主教，内蒙古自治区吉宁乌蒙教区主教姚顺、山东周村教区主教杨永强，获教宗方济各委任为会议成员，加上台湾嘉义教区的普英雄主教的参与，他们与两岸三地的主教同行共聚。周书记对此深深感恩，中华土地的主教共聚是兄弟的共荣， 也是合一的经验。另外，普世博爱运动核心成员郑小慧表示，我感觉到自己的心胸大大扩宽了，不只容纳到香港教区或我所属的普世博爱运动，而是一个普世教会。他指参与本届会议分享普世教会的挑战与喜乐，对他是一份重大的恩宠。郑小慧在会议的小组讨论中遇上来自马耳他、波兰、澳洲、叙利亚及乌克兰等地的神职人员、教友以及其他基督宗派的代表，大家的分享各有智慧，虽然角度与层次不同，但当中拥有一份巨大的和谐，以建设合一的教会。会议举行前，郑小慧和周书记等与会者一起参与退信，期间的交流与默想让我感受到彼此的关系像兄弟姊妹，融入了兄弟手足情。他惊叹主教会议这份幅度与历史上的大公会议何其相似，他深信圣神一直在工作，帮助与会者明辨天主的呼召。教宗方济各于9月30日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广场连同数千位基督徒参与守夜祈祷，为世界主教代表会议与合一祈求恩宠。全球多个教区同步举行守夜祈祷会，为本届主教会议同祷。香港教区也响应教宗的邀请，筹办了3日2夜的大公合一祈祷灵修活动，其中于9月30日晚上在天道圣母污染原罪主教座堂以泰泽的方式举行青年守夜祈祷，作为与梵蒂冈聚会的共荣标记，并作为普世青年节的延续体验。梁淑莹修女说，是次聚会共有51位香港青年和43位内地青年参与，对他们来说，这次聚会的祈祷方式和灵修活动都是崭新的，能亲身感受到共荣同行的合一精神，增进与天主的关系，感恩他们，期望日后能积极参与教会的灵修活动，继续与教会共益同行。来自香港的普世博爱运动成员郑小慧女士日前在世界主教会第四场全体大会上做了3分多钟的见证，谈论同道协行与亚洲文化的议题。他指出，在文化和宗教丰富多元的亚洲，聆听的关键在于尊重。在聆听、对话、分辨和决定时，尊重不可或缺。郑小慧在世界主教会大洲阶段的亚洲报告谈起，强调亚洲教会运用了脱掉鞋子的图像来形容在亚洲的世界主教会议进程，这是个尊重的美好记号，也表达出亚洲人对神圣性的深刻意识。在文化和宗教多元发展的亚洲，语言超过2300种，这片土地是世界各大宗教的摇篮，例如印度教、伊斯兰教、基督宗教和佛教。郑小慧引用数据说，我们基督徒所有基督宗教传统和派别加起来总共只占亚洲全部人口的 6.53%， 实在是个小小的羊群。此外，在亚洲总人口中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大约占了 14% 到 20%。 为此，郑小慧强调了4种对话的重要性，分别是与文化、宗教、穷人和大自然的对话。世界主教会议进程从真诚的聆听出发，关于这点，郑小慧解释说，对亚洲人来说，促进聆听的至关重要的基本原则是尊重，因此我们在聆听和对话做分辨和决定时必须保持着尊重的态度， 与此同时，郑孝辉也阐明亚洲有些文化不赞成坦率之言的多种原因，诸如害怕犯错或丢脸，害怕被视为麻烦人物等等。正因如此，很多信友会倾向于保持沉默，而不说出自己的观点和考量。所以，我们必须对那些出于某些理由而沉默不语的人投以更多的关注。作为香港教区的教友和普世博爱运动的成员，郑孝辉与这两个团体一起走在世界主教会的进程上，得以见证同道协行，为那些愿意同行的人带来希望。比方说，在撕裂的香港社会中，世界主教会的进程有助于教会重新出发，同行能结出治愈的果实。在亚洲的其他团体则与教会更加团结，找到新的力量来应对挑战，更加敞开胸怀来接纳其他宗教的信徒和无信仰者。台湾天主教周报刊登的文章，世界主教会的目的在于福传。每年的十月是世界主教会召开的月份，然而如果没有福传，就不会有世界主教会议。简单的说，今年十月正在罗马召开世界主教代表会议，但事实上世界主教代表会议是已经进行了两年的历程。虽然教宗方济各已经决定要将世界主教会议代表会议再延续一年，但今年十月来自全球各地的教会各阶层代表正在罗马相聚，举行世界主教代表会议，并于2024年举行世界主教代表会议第二次会议。这个月所有媒体的焦点就是梵蒂冈，仿佛在高墙之内，在圣伯多禄大殿的阴影之下，教会未来几十年的命运会被决定。然而教宗方济各在他本月份的祈祷意向中告诉我们，教会的目的地是在别处展现，在外围，而基督徒是被召唤往里边去。教宗提醒我们，因为教会的核心正是福传，也就是这个福传圣召为世界主教会的动力加油。在本月配上教宗话语的教宗影片中，行动中的教会的概念及其福传圣召是用特殊的影像制作成像电影一样的形式，经过车窗，你可以看到不同国家的地方与人民，从梵蒂冈到柬埔寨，行经非洲、中东、北美洲，用日常生活的景象来拍摄。那部车就代表教会，那燃料就是圣神的力量。以教宗方济各的话来说，圣神的力量必须把我们导引向世界的地极。不过教宗也特别指出，我们要小心，当我们去地极的时候，不是去说话，而是首先去聆听。在十月的教宗影片中，教宗称之为耳之宗徒，是要有用天主的耳朵去听，好能以天主的话来说的能力。这不是从讲桌上说教，正好相反，是去接触每个人，找寻每个人，欢迎每个人，包容每个人，不排拒任何人。根据希腊文的字义，主教会议 synodo 这个字不外乎就是共同旅程的意思。站着不动地举行主教会议是不可能的，单独行走也不可能成就主教会议。信德网消息，10月5日，陕西省三原教区礼泉县次林村隆重举行祝圣圣堂庆典，由教区主教韩英进主礼， 来自周边堂区的50多位神父、60多位修女及众多教友冒雨参与了全部礼仪，五家乐队一起演奏乐曲。庆典前的10月3日、4日两天，分别举行了五家合唱队用歌声赞美天主的庆祝会、太泽祈祷等活动。韩主教在当天弥撒讲道中特别阐述了祝圣圣堂的意义与恩宠，期望教友们牢记遇险主荣的神圣使命，进一步巩固信望爱诸德，遵规守戒，以言以行为耶稣基督福音做美好的见证。本堂李云峰神父除了感谢天主、感谢仁慈圣母眷顾之外，也感谢前来祝贺的神长修女及所有的来宾，又简略地叙述了圣堂修建过程的教友的慷慨付出、附近堂区的帮助等。最后由本会会长陈庆柱详细讲述了从1913年初建圣堂百余年来，圣堂多次遗址、改建、重建过程的具体时间、所经办的历届神父名单、历史背景，和已过老本堂兰遮一神父和新本堂李云峰神父不懈努力及教友们为此所做的牺牲奉献。因此劝勉大家不仅要感谢天主、感谢仁慈圣母的特别眷顾，更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恩宠，尽力实践荣主救灵的基督圣训。也请所有参礼者祈求天主降福赐临堂区及周围堂区蓬勃发展。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圣使马窦的福音。
在加利利亚海边有一个村庄叫做加达拉，三部对照福音都记述了耶稣在这个地方驱除了魔鬼，但是马窦福音叙述的最简单。据马尔谷和路加福音的记载，这事是这样的：耶稣和他的门徒经过了加利利亚海上的风险后，到了对岸格拉撒人的地方。耶稣一上岸就遇到一个附魔的人，他住在坟墓里，不穿衣服，不住房子。耶稣将住在这个人里边的魔鬼赶走，并且允许他们进入一群正在吃食的猪里去，但这群猪立刻冲进海里。那看猪的人看到那附魔的人穿着衣服，心里就明白过来，虽然能够见到这奇妙的景象，但是由于一方面惊骇，一方面又怕失去从这些猪所得的利益，于是他们哀求耶稣离开。而那个被医治好的人希望跟随耶稣做门徒，耶稣没有接受他，却告诉他他能做一件更有价值的事，就是留在自己的地方去见证他是被耶稣治好的。现在我们听听马窦福音这个比较简单的叙述吧。 攻读马窦福音第八章第二十八到三十四节。耶稣来到对岸加勒纳人的地方，有两个附魔的人从坟墓里走出，向他走来。他们异常凶猛，以致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他们喊说：“天主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期还没有到，你就来这里苦害我们吗？”离他们很远，有一大群猪正在牧放。魔鬼恳求耶稣说：“你若驱逐我们，就赶我们进入猪群吧。”耶稣对他们说：“去吧。”魔鬼就出来进入猪内，忽然全群猪从山崖上直冲入海，死在水里。放猪的便逃走，来到城里，把这一切和附魔人的事都报告了。全城的人就出来会见耶稣，一见了他，就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这个故事，马尔谷福音用了二十节，路加福音用了十四节，而马窦福音却只用了七节，就把它说完了。它和别的两个记述有点出入，比如加达纳取代了格拉撒，一个附魔的变成了两个，但是它的特点却是在魔鬼所问的这句话上：“时期还没有到。”你就来这里苦害我们吗？我们从这一句话中可以看出，马窦福音要给我们的特别教训，那就是耶稣治好了的奇迹是他对魔鬼的初步攻击，后来天主安排的时辰到了，他安然迎接死亡，是对撒旦王国的致命打击。只有救赎的最后一举，才将魔鬼打入深渊底。马窦福音只简述附魔者的状况，即他们从坟墓里出来，异常凶猛，以致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但也显示出附魔者与常人行为有异。由于他们凶猛粗暴行为，其他人士均不敢与他们接触。这些行为特征与某些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人类似。根据经文所说，附魔者似乎是居住在坟墓中，为何他们会居住于这个被人视为不洁的地方？而其他人因何害怕与他们接触呢？附魔者患有精神错乱毛病，似乎是一个较恰当的解释。附魔者在希腊原文中描述的是附魔的现象，意指某人被魔鬼所控制或影响。在福音记载中，附魔者受魔鬼的影响下，通常会有一些身体缺陷，而本节中所记载可能是精神错乱行为便是其中一种。其他还包括不能言语、听、失明、癫痫病、 自我伤害等。他们喊说：“天主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期还没有到，你就来这里苦害我们吗？根据原文圣经，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应是附魔者喊说的首句，此句意指我们有什么相同，或你想我们怎样？”这两个附魔者称耶稣为天主子，表示他们明认耶稣具有治愈权力。这名称也可能等同墨西亚一词。天主子这名称亦曾在马窦福音前数章出现，而这名称显示魔鬼在人未认识耶稣身份之前，已能立时认出他的身份，并知道自己的存在必受威胁。故此他们询问两个问题：第一，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第二，时期还没有到，你就来苦害我们吗？从第二个问题可以反映两个有趣的现象。第一，魔鬼知道在末日审判的时候，他们将会受到天主的审判，而他们的权力也需终结。第二，魔鬼知道时期还没有到，而耶稣过早来临即威胁他们的王国。
以上为您播送的是《圣使马窦的福音》。听众朋友们，梵蒂冈新闻网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 48.50 公尺 ,6185 千赫 ,40.48 公尺 ,7410 千赫 ,31.31 公尺 ,9580 千赫。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